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姊妹平安，
很高兴今天再次在你们当中可以跟你们一起分享信息。
很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在这里跟你分享神的信息。
今天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
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十六章。
刚才还没读过是吧？
读过了，
读过了哈。好，那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到这个圣灵的事情。
这个经文是讲到圣灵的事情。
上个星期呢其实就是圣灵降临期。
上个礼拜呢是圣灵降临期。
那在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圣灵降临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第一世纪的时候圣灵降临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这个我们称它为五旬节。
我们称它为五旬节。
那是从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五十天这样来算。
这是耶稣复活的第五十天来算的。
那这些门徒们呢他们就遵照耶稣的吩咐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祷告。
他们照耶稣的吩咐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在那祈祷。
日子满足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临了。
日子满足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
那他们呢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方言来。
他们按照神所赐的口才说起其他国的方言来了。
那今天呢是这个圣灵降临之后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圣灵降临之后的第一个主日。
所以今天呢其实在教会的传统里面算是三一主日。
今天是按照教会的传统里面今天是三一主日。
在英文叫做 Trinity Sunday。
还叫 Trinity Sunday。
就是这样就是纪念呢其实没有特别纪念什么啦。
但其实没什么纪念什么。
但是因为之前呢大家都知道圣父圣子。
是的就是圣父圣子。
所以在圣灵降临之后那就是纪念圣灵。
圣灵降临之后就纪念圣子。
圣灵。
就是纪念圣灵。
所以呢现在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都到了。
咁而家咧就系圣父、圣子、圣灵都到啦，
所以就在这个五旬节之后的一个礼拜，就叫做圣三一主日。
咁嘅即系圣灵降临节之后第一个礼拜咧，就系叫做圣三一主日。
不过呢，在我们今天大概没有太多时间去讨论三一神学的问题啊。
今日冇时间去讨论三一神学嘅问题，
所以我们呢就是来看这一段经文讲到圣灵方面的事情。
咁我哋就嚟睇呢段经文睇关于圣灵嘅事情。
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习惯去基督教书房 逛一逛的？请举手我看看。
有没有喜欢去基督教书房去行下呢？
哎，不错不错，还是有好几个哈。
找几个人去基督教书房去行下。
我想我们大部分去那边都会去看一些礼品。
我们去到那里就看礼品，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呢在人家生日的时候或者结婚的时候可以送给他们。
我哋都系希望揾啲嘢咧，系礼品咧，系人哋结婚啊，或者生日咧送俾佢哋。
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啊，
系咁样好好嘅事情。
不过有空的时候，你也可以去逛一逛他们关于这个圣灵方面他们写的一些书。
如果你有时间咧，去书局里边咧睇下啲关于圣灵讲关于讲圣灵嘅书。
你会发现到关于圣灵上面的这些书啊，其实很杂乱。
你睇讲关于圣灵嘅书咧，其实好杂乱嘅。
多半讲嘅东西都是跟我们平常的灵修有关系。
都讲嘅都有同我哋灵修有关系。
有的时候是讲到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
有啲嘢讲到耶稣基督，有啲弟兄姐妹嘅见证。
那直接呢，在对圣灵上面的一些教导就比较少。
特别讲到圣灵嘅教导咧比较少。
通常讲到是圣灵充满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应？
多数都系讲到咧圣灵充满之后，我哋有咩反应？
但是如果我们直接从圣经来看的话。
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呢，
那圣经其实对圣灵的教导呢，在约翰福音的大概从第十四章开始就有了。
是从有十四章已经讲到圣灵的事情了。
然后到第十六章也都是有这部分还重复。
十六章呢都还有重复的讲。
这边讲到呢，圣灵是保惠师。
说圣灵是保惠师。
那其实保惠师这个字呢，也不是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比较好。
保惠师这个字不知道翻译呢，
因为呢在这个原本的这个圣经的希腊文里面，
在圣经的希腊文里面，
他讲到这个圣灵是我们的一个帮助者，
这个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
或是一个安慰师，
是一个安慰师，
或是一个保惠师，
是一个保惠师，
这几种都是不同的翻译名词。
这个有不同的翻译名词，
在英文里面也不知道该怎么翻译比较好。
英文都不知道怎么翻译之后，
因为这个字呢 在圣经里面不是那么容，不是那么常出现。
但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没有常常出现。
原本它的发音叫做Parakletos。
一个 Parakleto。
Parakletos 这个字呢，它是讲到一个人的一个工作。
Parakleto 就是讲到一个人的功用。
它是在一个法院里面。
在法院里面，
那我们如果是被告的话，
我们是被告的话，
那旁边有一个帮我们做一个辩护的律师，
其旁边那个是做我们的辩护律师，
那这个呢在他们的当时的称呼就叫做 Parakletos，
他们称呼叫 Parakletos，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在一个法院里面，
我们在法院里面
控告我们的当然是魔鬼啊，
控告我们的当然是魔鬼了，
魔鬼总是喜欢控告人的嘛，
魔鬼总是喜欢控告人的。
最近我们在查这个启示录啊，
最近我们查这个启示录，
那启示录里面有提到这个大红龙，
这里讲到大红龙，
那大红龙其实就是魔鬼撒旦，
大红龙也就是魔鬼撒旦，
他是昼夜控告神的子民的人，
他是昼夜控告神子民的人。
那圣灵讲到他是我们的保惠师，
圣灵讲到他是我们的保惠师，
他是 Parakletos，
他是 Parakletos，
他就是在我们在面临魔鬼的攻击的时候，
当你面临魔鬼攻击的时候，
旁边那位在为我们辩护的
人，那位为我们辩护的，
当魔鬼攻击我们让我们难过的时候，
当魔鬼攻击我们令我们难过的时候，
这位 Parakletos 在旁边安慰我们，
这个 Parakletos 在旁边安慰我们，
而且为我们辩护，
为我们辩护，
为我们说话，
为我们说话。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取宝血使我们罪得赦免，
耶稣基督宝血使我们罪得赦免，
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是心里面相信，
但是心里面相信，
但在事实上面我面临很多攻击的时候，
当然面临很多攻击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信心会被动摇的，
我们心中会动摇，
属灵的眼光会被蒙蔽，
所以眼睛会蒙蔽，
那个时候就需要一个 Parakletos，
那时就需要一个 Parakletos
在我们旁边时时的安慰我们，
还有旁边时时安慰我们。
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有提到，
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有提到，
圣灵来要指教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这其实在第三节讲到明白真理啊，
就当时说明白真理，
但是呢最比较好的翻译它这边有小字，这边写进入一切的真理，
这个小字里面说进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这位圣灵他是真理的圣灵，
这个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所以他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那进入并不代表我们完完全全能够掌握着真理的全部，
我们不能够全全部部全部掌握真理的全部，
而是让我们能够体验到真理到底与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体验到真理和我们生命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脑袋里面 的应用而已，
不是我们脑袋的应用而已，
是实在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体验到真理的同在，
是我们实在生活里面能够体验到真理的同在，
那真理就是圣灵，
真理就是圣灵，
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圣灵呢，要把我们从主那边听到的再提醒我们，
我们从主里面所听到的再提醒我们，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耶稣基督是圣子啊，
也这个是圣子，
圣子怎么样荣耀父神呢，
圣子怎么样荣耀父神呢，
那他就是显明父神的荣耀，
就是显明父神的荣耀，
意思就是当我们还看不见父神的时候，
当你已经还没看到父神的时候，
透过耶稣我们看见到主的荣耀，
透过耶稣我们看到主的荣耀，
那耶稣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荣耀父神，
耶稣就用这个方式去荣耀我们的父神，
那现在这个耶稣基督他回到天上去，
因为这个现在耶稣基督回到天上面，
圣灵怎么去荣耀耶稣呢，
圣灵怎么去荣耀耶稣呢，
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中，
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里面，
提醒我们耶稣曾经对我们说过的话，
提醒我们耶稣曾经跟我们讲过的话，
换句话说，
换句话来说，
圣灵要显明耶稣基督，
圣灵要显明耶稣基督，
这样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荣耀耶稣，
就是用这个方法去荣耀耶稣，
那我们怎么荣耀主呢，
我们怎么荣耀主呢，
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
透过我们的生命
显明了主的荣耀，
显明了主的荣耀，
显明了主的信实，
显明咗主嘅信实，
显明出主的慈爱来，
显明咗主嘅慈爱嚟。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讲到，某某弟兄或是某某姐妹很爱主啊。
我哋话啊，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好爱主、啊。
你怎么看出他很爱主呢？
你点样睇到佢爱主呢？
你讲说他很爱主，其实是很抽象的一件事。
你话佢爱主，其实好抽象嘅嘢。
又或者说，某某弟兄或是姐妹，他很属灵。
系咁，某某弟兄某姐妹好属灵。
什么叫做很属灵啊？
咩叫好属灵呢？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讲啊。
有时我哋好中意咁样讲。
但是我们真正的去思考，这其实爱主也好，属灵也好，都是很抽象。
我哋讲，我哋有时讲话爱主又好，我哋去属灵又好，都好抽象嘅。
但是如果按照我们刚才这样的想法，
你啱我哋啱会咁嘅想法。
耶稣他显明父神的同在，
耶稣都显明父神嘅同在。
这样，他是用这种方式去荣耀父神。
佢用呢个方式去荣耀父神。
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圣灵引导我哋进入真理，
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过的话。
有你想起耶稣所讲嘅话，
换句话说，圣灵表明了耶稣，
圣灵表明咗耶稣，
那这样他就是荣耀主啦。
咁我就认命要主啦。
那我们呢？
咁我哋呢？
我们生命表明了主耶稣基督，
我哋生命表明咗主耶稣基督，
表明了这三一真神的同在，
表明咗三一真神嘅同在，
表明了出这三一真神的荣美，
表明咗三一真神嘅荣美。
这样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
咁你就是一个属灵嘅人，
这样你就是一个爱主的人。
咁你就是一个爱主嘅人。
真正属灵或是爱主，不是表示你读圣经读得多么熟悉。
我哋真正嘅爱主或者属灵，唔系话读圣经读得几咁熟悉。
啊，当然这个熟悉是很重要。
对啊，当然我哋熟悉嘅圣经好重要。
但是真正的属灵或是爱主呢？
真正爱主属埋属灵呢？
不在于你对圣经多么熟悉。
唔系讲话你对呢个圣经几熟悉，
而在于你怎么样去降服真理，
系点样去降服呢个真理？
怎么去顺服在主的引导当中？
喺顺服喺主引导当中，
你是一个顺服主的人，
你系一个顺服主嘅人，
你一定是一个属灵的人，
你一定系一个属灵嘅人，
你是一个神圣经读很熟的，
你喺圣经读好熟嘅，
你不一定很顺服。
唔系一定好顺服，
那不一定很顺服，就不能说你是爱主的。
如果唔顺服嘅话，你就唔可以话你系爱主。
你不能够说你是一个很属灵的人。
你唔可以话你系一个好属灵。
那如果说要属灵，那就不知道是属什么灵啦。
如果你要属灵嘅话，唔知属咩灵啊？
很多时候我们呢，听到有一些其他教派的人对圣灵的一些教导。
系啦，我啲其他教派嘅对圣灵嘅教导。
那特别是他们喜欢用这个，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
好多时候你用《使徒行传》第二章，
那你被圣灵充满，一定会说方言。
如你被圣灵充满咧，你又识讲方言。
你被圣灵充满，一定会见到异象。
你说你被圣灵充满咧，一定会见到异象。
被圣灵充满，一定会有什么属灵的恩赐。
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咧，一定有咩属灵的恩赐。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
因为仔细嚟睇嘅话，
你看到这些弟兄姐妹，这些跟随主的人，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
你睇你啲被跟随主或者被圣灵充满嘅弟兄姊妹，
他们
睇充满之后，
他们是有说方言的现象。
冇错，佢哋系有说方言嘅恩赐。
但是他说方言，并不是要把懂的东西讲得让人家不懂。
唔系将你懂嘅识嘅嘢俾佢睇到系唔识嘅。
我们很多时候听到人家讲方言啦，
你就听人讲方言，
是把我们本来会的语言讲到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语言。
俾人哋我哋明识嘅语言讲我哋唔识嘅语言，
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它不是。
喺《使徒行传》第二章唔系，
是那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到耶路撒冷去过节，
好多唔世界各地唔同人嘅人去耶路撒冷过节，
不是每个人都会讲犹太话的，
唔系个人都识讲犹太话嘅。
但是当他们这些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当你被圣灵充满嘅时候，
他们都是犹太人哦。
佢哋都系犹太人啦，
可是他们开始讲起别国的家乡话来，
可以讲到别国嘅家乡话。
很可能如果我们路过的话，
好似我哋路过嘅话，
明明是犹太人，
明明系犹太人，
留着一个大胡子，
留着一个胡须，
哦，那个鹰钩鼻，
鹰钩鼻，
那看起来有点像是中东人啊，宾拉登那个样子，
好似中东人宾拉登一样。
哎，结果突然间讲起广东话来了，
突然间讲起广东话啦，
哦，还是九龙口音的。
你有九龙海音口音，
跟你们传福音，
同你传福音，
这个才是当时圣灵降临的那种方言。
对，圣灵降临的方言
是讲一些信息，让你听得懂的。
讲啲嘢系理论我听得懂嘅。
对旁边的人，哎，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讲讲人唔知佢讲乜嘢。
但对你们来讲，你们听得清清楚楚。
那对你嚟讲，你听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我们的家乡话。
呢就我哋家乡话。
对，说不定你们当初有是台山人
呢。你台山，你当中有啲台山人。
你们会讲广东话，没错。
你识讲广东话，
可是你看到一个中东人讲台山话的时候，那就是稀奇啊。
你觉得中东人讲台山话，讲讲台山话呢个好稀奇的。
那讲台山话不是要让旁边听不懂？
我讲台山话咪要旁边人听唔到，
而是为了让你听得懂，
要让你听得懂。
这个常常我们把五旬节跟巴别塔做一个比较，
佢成日将啲五旬节同巴别塔做个比较。
巴别塔在创世纪第十一章，
喺巴别塔创世纪十一章，
圣经说当时天下的口音是一样，
当时天下的口音咪一样，
大家讲的话都一样，
大家讲话都系一样，
嗯，不知道讲什么国的话，
唔知讲边一国嘅话，
但是大家彼此都沟通都没问题。
彼此沟通都冇问题，
结果沟通没问题的情况之下，
喺沟通冇问题、冇问题嘅情况之下，
竟然不是一起去荣耀主哦，
既然唔系一齐荣耀主，
而是一起去抵挡上帝，
而系一齐去抵挡上帝。
我们要建一个塔，很高很高，
我要建一个塔，好高好高，
塔顶要怎么样？
塔顶要点样呢？
通天啊，
要通天嘅。
那意思就是说，他们要靠他们手中所做的这个建筑物去沟通天地。
可以靠他们手中所做的沟通天地，
他就用这种方法是显明出一个逆这个背逆的心情，
他们用这个方法去显明他们背逆的心情，
我们要直接上去找上帝，
我们直接上去找上帝，
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他们想法是这样，
结果上帝呢，
遇到上帝呢，
哦，上帝要特别从天上降下来看一看人在干什么，
结果上帝在天上降下来看看人在做什么。
圣经是用很生动的文学方法来写这件事，
圣经有很生动的文学方法去写这件事，
人以为他盖的东西是多高了，
人可以看到他们所建的有多高，
我可以通天，
可以通天，
但是真正在天上的上帝呢，
但天上的上帝呢，
他要特别降下来看一看人在干什么，
特别要降下来看看做他们人在做什么，
发现到当人的口音都一样的时候，
看到人的口音一样的时候，
联合起来是去抵挡神，
联合起来是抵挡神，
上帝原本的心意是让人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
神的心意是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但是人不愿意，
人不愿意，
人家要聚在一起去抵挡神，
人要聚在一起去抵挡神，
所以上帝变乱的口音让人可以散居在世界各地去，
神要变乱的口音使人来散居在世界各地里面，
希望人可以按着神给他们的恩赐去治理全地，
是按照神给他的恩赐去治理全地，
去成为这全地受造物的祝福，
是全地的受造物的祝福，
但是人没有这样去做，
但人没有这样去做，
五旬节的时候，
五旬节的时候，
神赐下了圣灵，
主赐下了圣灵，
让这些跟随他的人有一个特别的恩赐去讲不同的言语，不同的语言，
让人有恩赐去讲不同的语言，
为是什么呢？
为是什么呢？
不是要显出自己多么了不起，
不是显明自己有几厉
害，不是为了要对别人讲说你看圣灵与我同在所以我会讲方言，不是，
不是告诉你我们圣灵是几咁犀利我能够讲其他的方言，
而是为了要让你用这样的恩赐到不同的地方去祝福别人，
要让你恩赐去不同的地方去祝福其他人，
当你会讲台山话的时候，
当你有讲台山话的时候，
可以去对台山人传福音，
可以跟台山人传福音，
你会讲闽南话，
你讲闽南话的，
那就到福建去对那些闽南人传福音，
你去福建去对闽南人传福音，
你会讲不同的语言，
你讲不同的语言，
用不同的语言去对不同的民族传福音，
用不同的语言去同不同的民族去传福音，
所以圣灵的工作来是干什么，
所以圣灵的工作来是做什么呢？
不是让我们变成跟人家不一样，
不是叫我们成人跟人家不一样，
不是让我们把人家听得懂的道讲的让人家都听不懂，
不是让你听得懂的道讲成为一种人听不懂 的道，
而是让我们把别人可能无法掌握的真理现在让他清楚的可以表明出来，
有人你能够掌握的真理我们清楚表明出来，
要记得一件事，
要记得一件事情，
圣灵来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里面，
圣灵来是要我们进入真理，
而不是让我们来去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动作和现象，
不是我们看这些奇奇怪怪的动作和现象，
今天花比较多时间在讲这个部分，
今天花一些多的时间来讲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重要，
因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因为这个末世的时代，
在启示录里面已经明讲，
在启示录里面明讲到，
有些人呢、打着基督教的名号，
有一些人打着基督教的名号，
他做一些迷惑人的工作，
他做一些迷惑人的工作，
那他们说这是圣灵的充满，
他说这些是圣灵充满，
但是我们要看一看，
但要看一看，
他最终是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方去？
他最终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呢？
耶稣这个地方讲到一件事，
耶稣这个地方讲到一件事，
圣灵来是要去荣耀耶稣的，
正义圣灵来我们荣耀耶稣，
引导我们到主的面前去，
引导我们去主的面前去。
如果这些所谓的大讲员，
如果说所谓的大讲员，
那些名嘴，
那些名嘴
带我们去跟随他们，
叫我们去跟随他的话，
或是目的是叫我们把奉献丢到他们那边去，
而是目的是叫我们奉献丢到他们去那里。
你要知道他不是引导我们进入到真理去，
你就知道那些人不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里面，
不是带我们去跟随耶稣，
不是带领我们去跟随耶稣。
那这样子的人呢，他们就不是在做圣灵的工作，
这样的人呢就不是做圣灵的工作，
要我们要自己要懂得分辨，
我们自己懂得分辨。
所以你到任何教会去，人家都叫你读圣经的，
我们每一个教会他都叫你读圣经的。
我应该要这样讲比较准确一点，任何敬畏神的教会都叫你读圣经的，
任何敬畏神的教会都叫你读圣经的。
有的教会他没有叫你读圣经，
有些教会不会叫你读圣经的、
哦、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就曾经听过人家这样说，
我曾经听过人家这样说，
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的话，读圣经有可能会读歪，
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的话，读圣经会读歪，
可能会读错，
会读错。
你可能有一些亮光，但亮光是从撒旦来的，
可能这亮光是从撒旦来的。
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的话，不要读圣经，
如果没有圣灵引导的时候，不要读圣经。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
有听过人家这样说
多恐怖啊，你看
多恐怖呢？
还有人叫人家不要读圣经的，
就有人叫人都没读圣经，
然后他套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圣灵没有引导你，你就不要读圣经。
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啊，圣灵没引导你的时候，你没读圣经。
他甚至于说我们所作所为都要跟着圣灵的脚步，
我们所作所为呢要跟着圣灵的脚步。
所以像他们还会引用圣经啊，
他是很懂引用圣经的。
对，上耶稣讲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
你要圣灵在耶路撒冷等，
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
你等到真理的圣灵来。
但是呢，在耶稣基督他另外一个部分要讲，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的另一个部分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所以有时候要等，有时候要去，
有时要等，有时要去。
那你怎么知道你应该等什么时候要去呢？
你的知道什么时候等什么时候去呢？
他们说那就要听圣灵的吩咐。
对啊，好，在这个时候你要听圣灵的吩咐。
所以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先祷告，求圣灵引导你。
你每天起身的时候你要祈祷，或求圣灵引导你。
听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属灵啊。
听起来很属灵啊。
但是你仔细听的时候就觉得很恐怖了。
你只仔细听你很恐怖了。
如果你今天早上起来，你觉得圣灵没有引导你读圣经，你就不读了吗？
你今天你起身，你觉得圣灵没有引导你，你不读圣经了吗？
那如果圣灵没有引导你祷告，是不是你不应该祷告呢？
圣灵没有让你祷告，你就不祈祷呢？
如果圣灵没有引导你去爱主，你是不是不应该爱主？
如果圣灵没有引导你去爱主，你就是不爱主呢？
然后你无意之间看电视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又在受到一些天然的灾害。
你在这里看到这些电视里面看到天然的灾害，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等到圣灵去告诉你很确定的时候，你才要去帮忙这些受灾的人
呢？你是否真的很确定圣灵引导你才去帮助这些受灾的灾民呢？
那我们再讲一个 更加极端的例子。
我再讲一些极端的例子，
是不是圣灵没有感动你，你就不应该去上班？
是不是没感动你，你就不去上班呢？
圣灵没感动你，你就不应该吃早餐？
圣灵没感动你，你就不吃早餐呢？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上帝创造的不是一群木偶啊，
神所创造的不是一班木偶啊，
上帝给我们脑袋让我们可以用的，
他给我们脑给我们用的。
你用在好的事情上，你的脑袋是属灵的脑袋，
你用得好的话，你的脑袋就是属灵的脑袋。
你用在不好的东西上面，你这个就不属灵。
你用得不好的时候，你就不属灵。
在圣经里面讲到圣洁这个字，Holy，
圣经里面讲到圣洁 holy 呢个事情。
其实这个字呢，这个字中文的翻译是非常好。
因为圣经中文的翻译非常好。
圣洁。
圣洁。
神圣的洁净。
神圣的洁净。
让我们听起来就非常觉得，哦，这个是好事。
俾你睇到真系一件好事。
但是其实它原本呢，它是什么字？
其实这个字其实本身是什么字呢？
原本就叫做分别。
原本是文字来的分别。
为什么要分别？
为什么要分别呢？
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献祭的时候不是有所谓的肉叉子吗？
这个教里面有肉叉子。
那用这个肉叉子去叉那些要献给上帝的这些祭物。
用肉叉子去叉住我们献给神的祭物。
因为你这个把这些寄生杀了以后切成筷子啊，你用手这样去抓的，哎呦，这沾的全身都是血，这不是很难看吗？
如果你切咗啲肉之后，就咁样用手攞咧，就好难睇。
那所以说他们会用那种比较大的肉叉子，把这些肉插到这个祭坛上面去烧。
肉叉子咧，叉住肉咧，去到祭坛就烧了。
那这个肉叉子其实，在家家户户都可能有机会用到。
佢哋肉叉子咧，系家家户都可以用到嘅。
但是他讲到这个肉叉子，因为祭司的祝福而成为圣洁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呢？
呢个肉叉子食住祭司嘅祝福之后成为圣洁，咩意思呢？
那就是这个叉子从此分别出来。
呢肉叉子从此分别出来，
只能够在圣殿里面用。
只能够在圣殿里面用，
你不可以拿回家里面再用。
你唔可以拎个肉叉子拎去屋企用。
你不能说，这个叉子是我当时我的奉献的。
呢个叉子，呢个叉我当时奉献。
那反正最近呢，这个圣殿里面没有什么特别事情。
因为而家圣殿冇咩事情咧。
那我们家在开 party，
屋企开 party 啦。
叉子不够用，
叉子唔够用。
跟他借来用一下，难道不行哦？
我借呢个叉子用唔得咩？
在圣经里面说，
圣经里面讲唔得，
分别为圣。
分别为
圣，这是一个圣洁的叉子。
第二，圣洁的叉子，
同样的，
同样
讲到我们是圣洁的子民的时候，
讲到我们圣洁的子民的时候，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
是有上帝在圣灵内住的印记，这种人
有圣灵印记在你里面。
那意思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是分别出来的，
我们分别出来。
所以同样的，上帝都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看电视，
没错，神给我们有机会看电视，
但是有些节目不是我们这些分别出来的人该看的，
有些节目不是我们分别出来的应该要看的。
神同样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使用这些高科技的产品，
神俾我哋机会用呢啲高科技嘅产品，
但是我们在用在对的地方上面。
我要用喺对嘅地方上
面。你把它用在不好的地方上面，那这就不是我们该做的。
如果用喺唔好嘅地方上面，我哋就唔应该咁做。
有一个牧师曾经就开玩笑。
有一个牧师曾经咁样开玩笑。
他说：“其实一把菜刀，它的真正功能是拿来切菜。
一把菜刀其实真正嘅功能就攞嚟切菜啫。
那它当它是发挥它正常的功能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好的菜刀。”
咁佢发挥真正功能的时候，呢、這个就好嘅菜刀。
如果这个菜刀不是拿来叉切菜，而是拿来砍人，
如果呢个菜刀唔系攞嚟切菜，攞嚟杀人嘅话，
那这样这就不是这个菜刀该做的事。
呢、這个就唔系呢个菜刀应该做嘅嘢。
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套用进去，
如果你将你自己放落去嘅时候，
身为基督徒，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
身为基督徒，我哋今日要当做嘅乜嘢呢？
特别在这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
特别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
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住在你里面，
那住在我们的哪里啊？
住在哪里呢？
是有人说可能在这里，
这里，
有人说在这里，
这里，
有人说在这里，
这里。
其实我们很难指示出来的，
其实我们很难指示出来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
因为它是灵嘛，
因为佢系灵，
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确确的指在我们身上哪一个部分。
我真系难去指我哋身上边一部分。
但是重点不是他住在你身上的哪一个部位。
呢个重点唔系指你身上边一个部位，
而是圣洁的神愿意住在我们有罪的人身上。
圣洁嘅圣灵能够喺住我哋有罪嘅人身上边。
那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为他分别出来呢？
我哋生命点样，生活点样去为佢分别出来呢？
其实在很多小事情上面，
有很多小事情上面，
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一件事，
其实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你是那十二个门徒之一，
你是十二个门徒之一，
跟着耶稣跟着耶稣来走，
跟着耶稣来走，
当遇到相同的事情的时候，
当你遇到相同的 事情的时候，
耶稣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怎么做呢？
耶稣他会怎么下决定呢？
他会怎么下决定呢？
当我们要去看电影的时候，
当你看戏的时候，
那耶稣会选择这个电影来看吗？
耶稣会不会选择这个电影来看呢？
还是他选择别的电影来看呢？
或者选择其他电影来看呢？
当你在开车的时候，
当你开车的时候，
有的人哦开车很不礼貌，
有的人开车很不礼貌，
哦你是看到太过分了，
你觉得啊好过分啊，
手指起来准备要骂的时候，
手指咧开始准备闹的时候，
想想耶稣坐在旁边，
想下耶稣坐在旁边，
他会希望你这样去骂他吗？
他会希望你这样去闹他吗？
礼拜天早上在这个地方做礼拜，在这边唱诗歌，
你每天在这里唱诗，在这里做礼拜唱诗歌，
两个小时之后再开车，同样的嘴巴出那些恶毒的话，这样是好吗？
同样同两个钟头之后，我哋出到去同一个嘴，我会讲恶毒嘅话咩？
记得我们是分别出来的人。
记得我哋系分别出嚟嘅，
住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我哋住喺呢个世界，但系唔属于呢个世界。
我们当然不容易做得到十全十美。
我哋唔可以做到十全十美。
你可能大概有几分钟做到十全十美可以的。
可能几分钟做到十全十美得嘅。
但是你要一整天，那是很难的。
一日到十全十美好难，
但是靠着那加添我们力量的主，
靠住咧加添我哋力量嘅主。
当我们今天比昨天再进步一点的时候，
当你今日比昨日再进步一点嘅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以此感谢主。
我哋可以一齐嘅感谢主。
当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
我哋偶然被过犯所胜嘅时候，
不要那么快就灰心，
我哋唔好咁快灰心。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没有放弃我们，
主喺里边嘅圣灵冇放弃我哋，
会让你。明天会比今天做得更加的好一点。
可以让你明天比今天做得好一点。
圣三一主日，
圣三一主日，
其实呢，也要显明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
有啲明嘅事情让我哋知道。
我们所追求的这位主，他是一个圣洁的主。
我哋所追求嘅主系一个圣洁嘅主。
他是一个三一真神。
系一个三一真神。
父子圣灵无论在做什么是一起的。
父子圣灵做乜嘢咧系一齐嘅。
所以像我们一样，
所以好似我哋一样，
我们在走信心的道路的时候，不是孤单的。
我哋走这条路，我哋唔系孤单，
是可以彼此扶持，
可以彼此扶持。
当我们有一些软弱的时候，
当有啲软弱嘅时候，
弟兄姐妹适时的鼓励是很重要。
弟兄姐妹鼓励系好重要。
我最后再讲一个小小故事，
最后讲一个小小嘅故事。
有一位大学教授，他在普林斯顿里面教书。
他是一个大学教授，在 Princeton 的教书。
那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他的研究获得全世界学术界的认可。
他的学术得到世界上面一个学者认同。
很成功的一个人。
好成功的人。
他的两个孩子也很争气。
他两个孙子都很争气。
一个孩子是哈佛大学的法律系博士。
一个仔咧系哈佛大学嘅法律系博士。
哦，在这上面他赚很多钱，也帮助很多人。
佢喺呢度赚好多钱，帮好多人。
另外一个孩子呢，他倒是没那么会读书。
另外仔咧佢冇识读书，
可是他是非常会做生意的。
但非常会做生意，识做生意。
他的公司甚至于进入全美国前五百大。
佢呢个嘅公，佢所建立嘅公司咧系美国嘅五百大。
在神的眼中看来，这个教授已经是一无所缺了。
喺呢个人嘅眼光嚟睇，呢个教授一无所缺。
名利双收，
名利双收，
教育成功，
教育成功，
所有的人认可他的研究，
所有人认同嘅研究，
他底下那些同学每个都爱戴他，
每一个底下嘅同学都系爱戴佢。
结果呢？有一天就差不多在五月底的时候，
有一日喺五月底嘅时候，
他们学校呢，他们的这个功课差不多都告了一个段落。
佢哋学校功课差唔多告一段落，
准备要放暑假。
准备要放暑假啦。
那这个教授呢，就把他的东西都收拾好。
呢个教授就将佢一切嘢收拾好。
然后就看一看他过去死去太太的照片。
佢睇下过去死咗太太嘅照片。
然后他想一想，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孤单。
突然间觉得自己好孤单。
他觉得自己有这么多的成就，却没有人可以跟他一起分享这个喜悦。
他觉得他这么成就，但没有人可以分享他的喜悦。
他想一想，他就出去去欧洲去走一走。 去散散心。
但是他想起不如我们 去欧洲散下心。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但是他从欧洲回来的时候，
回到自己的家里面空空的，没有一个人。
当他旅行回来之后，看到家里空空没有一个人，
那家里面整理的东西整整齐齐的，
家里的东西整整齐齐的，
基本上客厅的东西、厨房的东西还有其他房间的东西都没有人去用过。
厨房的东西、客厅的东西、房的东西都没有人用过，
他只有自己睡在一个小小的书房里面。
他只有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小的书房里面，
这么大的一个房子，
这么大的房，
真正用到的只有一个小房间，
真正用到的就是一个小的房间，
还有厕所，当然
有厕所。
那他就觉得，那他活着有什么意思？
但是想下活着有什么意思？
如果今天他在这个地方死了，
如果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死了，
可能要过了四个月之后，学校开学，然后人家找不到他，才开始会有人去找他。
所以可能四个月之后，好一好，私人去找到他。
所以呢，他就觉得他活着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他觉得他活着没什么存在的价值，
所以他就拿起一把枪准备要开枪自杀了。
他那时就拿起一把枪想着去自杀，
就在扣扳机之前突然间电话响，
他刚准备 去打自己的时候，突然间电话响了。
那原来是他多年不见的一个同学，
是他多年不见的同学，
一起读过高中还有一部分的大学，
一起读高中一部分同埋一部分的大学，
好多年没有联络，
好多年冇联络啦。
他打电话来，
人家打电话嚟，
他说：“哎，你最近过得好吗？”
啊，你最近过得好吗？
好久不见了，
好耐冇见咯。
我下个月有可能会到普林斯顿那附近，
啊，下月可能会去 Princeton 嗰度啦。
到时候我们呢见个面吃个饭，
到时候我哋见下面食个饭啦。
电话讲了不到一分钟就挂了。
这电话讲没一分钟就放下来了，
但是这个教授突然感受得到，
这个教授突然感受到
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关心他，
这个世界上面最至少有一个人关心他。
我不知道一个多月之后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跟他的朋友吃饭，
我不知道这个一个月之后这个朋友有没有跟他吃饭，
但至少在当下他感受到有人在关心他，
在当下他看到有一个人关心他。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是不是心里面有哪一个人你很久没有跟他联系？
你心里面是不是一个人你很久没有跟他联系呢？
你闭上眼睛你想一想，
你合埋眼去想下，
总会有几个人的面孔呢会呈现在你的眼前呢？
可能有几个人面孔在呈现你的眼前。
在今天聚完会之后，
今天聚完会之后
拨个电话过去吧，
是不是打个电话给他们呢？
说不定一通电话救了一条命，
可能你这个电话可以救一条命，
说不定你这通电话改变某个人的一生，
可能你这个电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愿上帝透过他的话语来赐福给我们大家，
愿神透过他的话语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
阿们
阿们。